那么譬如说我们今天利用这种方式来帮助啊一切希望啊学佛的同学们啊，这个钱用的是值得的啊，自己虽然没有什么受用，可是都是为了别人受用了，不像买书我们自己真看了，自己真得到受用了，自利利他啊。那么我们今天把它买成录影带提供给大家，这是完全利他。这个用钱的确是符合六祖慈的教训，常心饶益。这是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们应当啊把这个道理这种行持来推广。菩提指向心迷，何劳向外求学，这个两句开始也非常重要啊，这个两句就是佛门里面常讲回头是岸呐，这个话的意思很深长啊。菩提是大觉啊，禅家说的是大彻大悟啊，成佛做主。这个事情呢，是在你自己心里面，而不在外。如果你要是向外去求道，向外求法，无有是处，外头没有啊。要到外面去求啊，求这些玄妙之理，这是错误啊。外面那些玄妙之理呀、啊，给诸位说，那是障道因缘。为什么呢？造成你自己的所知障啊，附带的也增长了你的烦恼障，这个是错误。真正学道人是从自己清净心修，而不是向外求。幕后这两句是戒劝啊，劝勉我们。听说啊，听是我们啊来听，说呢就是六祖在此地给我们讲的这些开示啊，我们听了六祖大师这样宝贵的开示，稀有的开示，应当要依此修行呐、依照这个理论方法来修正我们以往错误的行为啊，就是不如理不如法的这行为，我们把它修正过来。后面这一句讲果报啊，修因，后头就结果，天堂只在目前呐、那么这就是比喻的话啊，天堂就在眼前。那么这个几句我们啊在这个地方呢跟大家做一个总结。第三首偈是指示修忏除业障啊，指点我们。那么第四首呢，这是讲六度七修回头是岸，幕后两句先 自行化他。啊，次一句啊，这是讲果报自然不虚啊，就是讲天堂只在目前。啊，那么这一部经呢，那是中华文化之快报。啊，凡是中国人，皇帝子孙，应当要发心弘布光大，普利一切，这个也就是我们修学的一点心愿，在佛法呢称之为回向。我们有这个心呢，就是回向。四佛曰，善知识，总需一计修行，渐取心性，直成佛道。法不相待，众人且散，无归曹溪。众若有疑，却来相问。使赐死官僚，再会善男信女，各得开悟，信受奉行。这个几句经文呢，诸位仔细看看啊，就像一般经文里面所讲的流通分啊，流通分。这是祖师把这个寄送啊说完之后，又告诉大家啊，教着大家说啊，善知识，诸位善知识，总须，这两个字很要紧啊，总是总而言之，须呢是必须，那换一句话说，非此莫可啊，啊，非此不可啊，必须依照这个偈子来修行啊。那么这个偈子呢，实在上就跟我们讲了七桩事情啊。第一个是心平，这平等心；第二个是行直，我们的行为要正直；第三个就是恩孝啊，报恩孝养父母；第四个就是义养啊，劳无劳，幼无幼啊，这一己人之劳，一己人之幼啊。第五呢，这是克让啊，克服自己的艰难，处处啊要能够啊，这个让别人啊，要礼让啊。第六呢，就是忍物啊，一切是逆缘逆境啊，我们都要能够忍受啊。第七就是改过。那么这个七桩事成就功德，求生净土的正因，所以祖师讲啊，总需一计修行啊。修行的结果，这是渐趋自信啊，这个就是禅家讲的明心见性。直成佛道，直接了当成佛之道啊！依照这个戒学，就能成佛，就能见性。法不相待，前面说过啊，佛法是不二法的，二就是相待，就是对待之法。 佛法里面满有对待啊，不是相待。那么到这个地方大师把这个开始是讲完了，那么告诉大家啊，今天我们可以散会了啊，众人且散了，我们散会了啊。散会之后啊，说无归朝夕啊，那么还回到朝夕宝林寺啊，就是现在的南华寺啊。那么今天我们找到了很多的图片啊，在到后这个底下几次的我们讲到的时候，再把这个图片展示出来让大家看看啊。现在的南华寺呢，就是当年的朝夕宝林寺六祖大师住席之处啊，也是六祖大师这个37年呢弘法立身的道场啊。那么他要回去，大众如果还要有疑惑呢，可以到曹溪来问啊。可见的祖师非常的慈悲啊，你们以后有问题啊，随时到曹溪来问就是了啊。时啊，这个时候啊，素食官僚以及在会的善男信女啊，过得开悟啊，每一个人呢都开悟。诸位也晓得，这个悟有浅深程度不同啊。我们把这些道理明白了，事实真相明白了，这也是开悟啊。就是我们以前对佛法修学的确不明了，现在我们读了六祖坛经，我们也开悟了啊，晓得佛法的修学哎，这些理论方法啊，这总算是听说了。那么当然呢啊，有人知道的是常识啊，有人呢他悟得比较深啊。那么有人呢能够依照这个方法了去奉行，有的人虽然明白了，现在目前还做不到啊。所以说是总而言之都有误处啊。信守奉行这四个字是大师勉励大家的话啊。你们既然是悟到了啊，明白这个理论与方法了，应当要相信啊，不要怀疑，应当从今之后啊，依照这个理论方法去做啊，这才有真正的利益。那么这个是第二章啊，到这个地方讲完了。那么我们从这个文字上来看就晓得，这个两章乃是六祖大师在大梵寺议会所说的啊。头一天讲了一个完整的开始啊，完整的开始。那么第二天呢，答复刺死于大众的疑问啊。那么这个发挥完了之后啊，他老人家就回去了啊，就回到曹溪去了。下面呢是定慧一体第三章。啊，定慧一体第三。那么自从这一章以下，它的性质跟前面两章就不相同了。前面两章是大师一天的开始啊，第一章是一天的开始，第二章啊是第二天的开始啊，都是一天所说的，是一个完整的记录。 那么自此章以下，乃是大师一生所说的法要，由门人，就是他的学生们编辑分类写成这样啊，这只要晓得，就是不是一次所说的，而是大师37年所说的啊。那么学生把它分门别类呀，把它编在一起，定了一个题目啊。那么就是从此以下都是这个性质。那么这一章呢，这是讲定慧一体啊。那么也是六祖大师在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开始啊，换一句话说，也是修学重点的所在啊。那么定呢，是讲禅定啊，禅定啊，寂而常照，这是体啊。慧呢，就是般若啊，般若是照而常寂啊。那么这个是用平常我们讲三学是戒定慧啊，这个戒定慧的三学在此地我们有一个简单的解释啊。所谓戒，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这个是说的戒啊。定呢，是六根摄尽啊，不随缘转，缘就是境界。我们眼耳鼻舌身意接触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六尘的境界能够不随外境所转，这就是定啊，就是禅定。慧呢，是将心境具空，就是对于六根六境的真相彻底明了，像《金刚经》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因此对于内根外境居不执着啊，都能够放下。正像六祖前面所说的，本来无一物，这就是心境居空的境界。心境居空啊，它起作用啊，就能够照了一切法啊，一切万法了，无不明了通达啊。这就是所谓是照了一切，这是真正的智慧啊。那么戒定慧三学是一体啊，是一体。请看经文，说思是众民啊，那么这个就是不一定是哪天的了啊。刚才说过，这是大师一代的实教啊，记录下来。说善知识，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这个法门呢，就是如来啊，这个释迦牟尼佛传授给迦叶，由迦叶尊者代代相传，经过28传到大摩祖师，大摩到中国来又6传到慧能大师。那么这是我们讲这个师承祖祖相传的这个法门啊，是我此法门。那么这是我们从乘船上来讲啊，说明我此法门。如果要从广义上来说呢，这个我此法门呢，就是指大乘佛法啊，释迦牟尼佛所传的这个大乘佛法 成佛法啊，或者是祖祖相传的这个禅宗，通通都是以定慧为根本啊，这是我们千万要记住啊。小乘佛法的根本是在禅定，大乘的佛法的根本是定慧一体，定慧等持啊，这个在后面我们都能够看得到的啊，这是特别提出来，因为你要不晓得这个根本，那你就无法修学啊，所以告诉这大众无迷啊，你们千万不要迷惑啊，不要啊搞错了啊，是言定慧别啊，那就错了啊。定慧别说定不是慧，慧不是定啊，定慧是两桩事情，那就错了。为什么呢？事实的真相啊，那是定慧一体，不是二啊，定慧是一不是二啊啊，为什么呢？大师在此里说得很清楚啊，说定呢是慧之体，慧是定的作用，体与用啊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啊。我们举个比喻，好比是镜子，啊，镜子啊，这个镜子的本身呢是定啊，它是体，它的作用呢，它能够照啊。它有光，它这个光能够照见一切的，那就是它的作用啊。体不离开用，用不离开体，如果把它分成两桩事情，那两个都没有了啊，镜也没有了，照也没有，你晓得一桩事情啊，它有照有体啊，就是有体有用，因此是集会之时定在会啊，就是它起作用啊，它在照见一切万法的时候，定就在里面啊，没有说是起作用的时候定没有了，没有这个道理。那么即定之时慧在定啊，若是此意即是定慧等觉啊，大家要懂得这一个道理，这个意就是义理，我们讲道理，你要晓得这个道理啊，这就叫做定慧等觉，等是平等啊，是同时的，没有先后次第。那么这个意思我们要来说说，佛在楞严经里面告诉我们，特别是楞严经里面设犯显见的一段经文啊，见性是体，见性呢是自性本定啊，我们到后面呢还要讲到见性是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垢不净，所以它是常住真心啊，它从来就没有动摇过，起不起作用了？起作用，照见万法 我们睁着眼睛它起作用，我们闭了眼睛它还起作用。所以它是常住的，它没有生灭。不像眼识，眼识必须我们要张开眼睛它才起作用，闭上眼睛啊，眼识就没有，不起作用。所以眼识是九缘生啊，要有九个条件眼识才生，少一个条件眼识都不生。那么见性呢，见性不需要任何条件，它是常住不灭啊。见性呢就是本定啊，照见呢就是它的慧用啊，就是智慧，就是作用。所以当起作用的时候，我们照见一切万法的时候，我们的自性本定就在照见之中啊。而自性本定呢，实在的时候它也就是这个照见呢就在自性本定之中，一而二，二而一，是不能分开的。那么此地祖师教给我们定慧等学，实在上就是教光大师在楞严正脉里面教给我们的摄食用根啊。摄是什么呢？摄食就是摄八十五十一心所，用根呢就是用六根根性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用六根根性呢，就是定慧等觉啊。可见得六祖所讲的那个禅宗法门是如此啊，教下的经典也不例外。这是我刚才讲的，一切大乘经啊，统统是以定慧为本啊，道理就在此地。那么底下呢，这是祖师勉励这些学者啊，学生助学道人啊，只要你发心修学佛道的啊，那么都包括在里面。特别是修发心呢，修学大乘佛法的人，莫言先定发慧，先慧发定，故必要啊，不可以有这个境界啊。你像刚才我们讲戒定慧三学啊，应戒生定，应定开慧，这是有先后次第。有先后次第是佛的方便说，不是真实说啊。真实说是没有次第的啊，戒就是解脱啊，定就是发生，慧就是般若。发生般若解脱是一体的，是一而三，三而一，没有先后次第，这才是正知正见呐。所以说千万不要以为啊有先后差别，有先后差别那变成三桩事情啊，不是一了。前面说过佛法是不二法，哪里会有三法啊？那有三法这就不是佛法了啊。佛法自始至终就是一法 作此见得的法有二相，你看不是一法了。你要讲哦，先定后会，或者先会后定，这都是二法啊，这都是二相。口说善语，心中不善，空有定慧，定慧不得啊。这就是讲修行人见解上错误，所以纵然他是发心苦修啊，是一番好心，可是怎么样，他得不到结果，他得不到成就。那么像这样的人啊，的确确实有这样的人在，可是我们学道的人要记住，别人是这个学这样搞法，与我们自己不相关啊。要紧的是要问问我们自己修学有没有犯错，他人犯错不必去理会他啊。为什么呢？前面曾经说过啊，别人犯了错了，我们看出来，我们能不能为他改正呢？这要看缘分了。什么缘分呢？他能不能接受？他要不护短，要肯接受，那我们必须要说出来。指出他一条正确的方向。如果碰到一个护短的人，不肯认错的人，那我们只好点点头笑笑啊，很好很好，就算了啊，所以他就修去了，以免麻烦啊。为什么呢？这个护短的人你要说出来就过时啊，他会记恨在心啊，他一辈子他都恨你，这何苦呢啊。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不要跟人家结冤仇。可是真正能改过，能够接受别人批评的人，给诸手不多啊，太少太少啊。这是我们自己要有智慧，要能够辨别啊。我曾经有过这么一次啊，听一位法师讲演啊，那么讲完之后啊，这个法师下台之后啊，走到我面前来啊，我们也很熟悉啊，也算是老朋友啊。他非常的谦虚啊，给我握握手啊，请我对他这个讲演呢指教指教啊，哪些地方啊有不太妥当的地方。那么我看到他言辞很诚恳啊，而且又是老朋友，很久没见面了啊，那么他也知道我讲台经验比他丰富啊。那么我刚刚要开口呢，我说我是有一点意见啊，可以贡献给你。我这个几句话才说啊，他脸上就红起来了。我一看这个苗头不对，立刻就转恭维他，哎，很好很好，哎，客客气气。为什么呢？他不能接受啊，这个就是不能接受，我们决定不可以批 接受啊，真正接受，那我们一定要说出来，我们不说出来对不起他啊。不能接受的时候我们不可以说出来，说出来是说出来戒律啊，那又何必呢？这是我们自己一定要明了的啊。至于我们自己修学，我们要一定的像祖师所说的啊，我们天天求改过自新啊，希望别人不客气的批评指教啊，而我们自己的态度是有则加勉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像唐太宗啊那种气度啊。唐太宗做皇帝的时候喜欢别人批评他的政治啊，所以啊说他的人很多啊，有些说的是根本就是不对的啊，没有这个事情，别人误会了也说啊。那么唐太宗旁边这个近臣呢就说了，说这个人批评根本就是错误的啊，胡说八道，应当把他关起来治他的罪啊。唐太宗笑笑，不可以，如果我这样一做啊，以后没有一个人敢在我面前说真话啊。可见得唐太宗气度之大，所以他才有贞观之治啊，是我们中国历代这个政治上最贤明最开放啊，在我们中国五千年历史，我们能够像贞观之治的可以说找不到啊啊。虽然在汉朝有文景啊，那么贞观之后有开元，可是文景与开元毕竟还比不上贞观，才有它道理在，它的度量大，它能容忍啊，真正做到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误会他也不责怪人啊，所以人家敢讲话啊，人人敢批评皇帝，这真正了不起啊。我们在中国历史上只见到这么一个人啊。我们修道的人如果是连唐太宗这种气度都没有，那这个道业不能成就啊。所以说口说善语啊，心中不善，空有定慧，定慧不得，这是病，我们必须要戒除。若心口俱善，内外一种啊，这就是讲心心相印了啊，定慧呀，即等啊，心与行是一致的，是无差别的啊，这个就是等持啊，等学啊，自无修行，不在于正啊，这是修行人必须要遵守的。真正修道人有没有争论呢？没有啊。需不需要为自己辩护呢？不需要啊。别人有诽谤，我们要不要去辨别？用不着啊。固然也有人说我们必须要辨别啊，这个辨别不是为自己啊，是为大众啊。为什么人家诽谤？是大众啊，对于这个弘法的善知识信心丧失啊，必须要辨别的时候，是叫这个大众对于善知识信心不至于丧失， 那么他才能够得到佛法的受益。这个话说起来好像是有理由啊，可是我们仔细想想，辨别如其辨别还不如不辨别的好。啊，就是有争论不如无争论的好。为什么呢？度众生呢，不在于一时啊，何必那么着急？诸佛菩萨哪一个人不是发圆满普度众生的大愿？那诸佛菩萨为什么不着急？因此用不着争论啊，一有争论之心，你这个心就迷了。哦，那为了信徒怕他怕别人这个信心啊丧失掉了，那么可见的你这个心里头还是有众生可度，有佛道可成，你还是着相啊，啊，自相未空啊，自己毛病还存在，这是我们应当要明白的啊。所以祖师讲的时候不在于这里，若争先后啊，即同一人啊，这是不是别的争？哎，就是先定后会，先会后定。如果在这个法门里面要有这些争论的时候，已经迷了。不断胜负啊，这个胜负是心啊，就是胜负的心还存在，还没有把它断掉。这个胜负的心要一推广，就是二边的心啊，还有得失的心，还有成败的心，还有能所的心。为什么二心呢？一个是胜心，赢了；一个是输了，你还有输赢的心啊，你还有二心呢。你要有二心啊，你就增长我执法执，不离思想啊。这是凡夫，不是一个修道的人啊。那么这个思想文化啊，我在此地简单说说。我这个意思是执着身心实有，这就是我执啊。法执呢，执着诸法是实有，这是法执啊。那么经里面讲这个思想不离思想，就是《金刚经》所讲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由此四相啊，即是凡夫，是迷不觉，非菩萨也啊。《金刚经》上说啊，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可见的啊，由四相决定不是菩萨。金刚经菩萨的标准是要利益思想啊，那么这个才能成为菩萨啊。那么这个思想啊，解释啊，在金刚经里面说得很清楚。简单的讲呢，这个我相呢就是我执，这个里面包括的范围非常广大啊，有我，有我所有啊，我所有的财富，我所有的权势啊，我所有的一切，那么这通通是我相的范围。有我相与我对立的，那是人相 那么六祖金刚经注解里面所谓是有能所性，有知解心啊，就是有知见啊，有明了的心啊，没有得的以为是得了，没有证得的以为自己证了。那么这些呢都是人相啊，自己以为戒律很清净，对于那个不持戒的人瞧不起啊，轻视啊，这个破戒之人，这通通是属于人相啊。那么众生相的呢，六祖大师解释的是，如果他心里面还有希求之心啊，说得很好听，就像此地说了啊，口里头说善，心里面呢不善，口善心恶，那么这个是属于众生相啊。受者相啊，他老人家讲觉得说好像是开悟，但是他依然是见到境界他又生分别执着啊，还希望啊求得一切的福报，求得一切的利养，那么这个是属于受者相啊。他的境界完全是凡夫的境界，不是菩萨的境界啊。那么这个是六祖大师对于四相啊简单的说明。